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神学讲座，从灵洗到满有圣灵，林道亮牧师原著，金华牧师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要开始讲第二讲，圣灵的充满。首先我们要看五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第二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接着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接着一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节，兄弟扫罗，主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最后一处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扫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目前在基督徒的书谱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以圣灵充满为题的书籍。可是呢，大多数的基督徒还是不明白被圣灵充满是怎么一回事。有些信徒强调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可是由于他们不知道圣灵的位格和作为的区别，所以常常把他们的情感奔放当作是圣灵充满。结果除了自我陶醉之外，对灵命侍奉毫无实际的益处。另外一些信徒呢，因为从方言派得到不好的印象，就对这真理完全的否定，甚至排斥，结果就坠入另外一个相反的极端中，反对圣灵充满的真理，以致失去了这应该得到的恩典，使工作没有力量，侍奉也没有能力。在这两个极端中，另外有些信徒既不愿意牵涉进任何一个极端里，也不愿意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只管我行我素的过着自命不凡的人生，忽略了支取这荣耀的福分，这实在是何等大的损失。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要以学术性的讨论来谈这个题目，也不希望以修辞的著作来说服读者，只知道紧紧地循着神在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实，把这个题目分成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误解、目的、条件和命令这五项来略加讨论，希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知所取舍，能在生命和侍奉上享用这不可或缺的恩典，做一个见证有能力、侍奉有果效的国度人才。首先就让我们来谈一谈第一方面，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提摩太后书三章一到七节说道，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几节经文，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研读的话，很容易就会令人觉得这段经文未免是夸大其词。因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等等，自从以挪士以来，在这个社会上本来就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更不需要这样大惊小怪的说什么危险的日子来到。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这危险就译作凶猛。但是仔细研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张罪恶清单不是由社会来的，而是由末世的教会开出来的。这就严重了，因为只有在教会里才会有所谓的敬虔的外貌和常常学习。这张清单不单是那些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写照。 也是一些称为信仰纯正教会的实际情况。他们宣称自己有纯正的教义，由重生的基督徒所组成，并且由自知之明的牧师所牧养。像这样的教会还只知道强调敬虔的外貌，否认敬虔的权利。敬虔的权利是从原文直接翻译出来的意思。这样的教会实在是令人费解。有不少今天站讲台的人只知醉心于学习怎么样以幽默诙谐来取悦听众，而忘却了学习怎么样寻求并支取由上而来的能力，以致大多数的讲坛没有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信息，只有虚有其表强作解人，设法取悦甚至牢笼听众的演讲。有些教会甚至以喝酒抽烟跳舞玩牌宾果等作为基督徒团契的必须项目。更过分的，有些教派甚至暗立同性恋的人做牧师，实在是没有什么比这更背情逆理的了。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属灵的认识和由上而来的能力所造成的。既然没有水喝，只好饮酒，结果怎么样可想而知了。一个传道人如果只有良好的心智、柔和的心地、丰富的圣经知识，讲道的时候却不懂得怎么样支取神的能力，他就好比一辆豪华汽车油箱里一点油也没有一样，在神的国度里有什么用处呢？当然，这并不是意味着一个传道人不应该学习怎么样调整人际关系，怎么样美化他的讲章，怎么样发展他的侍奉。相反的，他对这一切都应该努力的求进步，因为神所要的传道人是一个能从他的宝库中拿出新旧东西来的人。可是凌驾在这一切之上的，却是应该学习怎么样领受由上而来的能力，并且怎么样运用在他的工作和侍奉上。因为唯有在神的大能中，罪人才能够洞悉自己败坏的真相，肯谦卑接受主，退后的人才能够发现他们的忘恩负义，转向神的爱，信徒也才能够在真理中得到造就，叫年老的重新得力，年轻的不致闯入歧途。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都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成就的，甚至基督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辖制的人，也是由于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他。这是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说到的。托瑞和穆迪，他们本来和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不过他们和我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呢，只有个人自己知道吧。小穆迪告诉我们他父亲的经历。1871年对穆迪来说是个重要的关键年，那个时候他越过越感觉到自己工作的成就是何等的微小。后来他借着两位坐在他大布道会前排的姐妹们，激发起他内心对属灵能力的渴慕。有一次在聚会结束的时候，那两位姐妹对他说，我们有为你祷告。穆迪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为别人祷告呢？他们就回答说，因为你需要圣灵的全能啊。多年以后，穆迪回忆这件事情说，我需要能力吗？为什么？我一向自以为有能力。我在芝加哥有盛大的聚会，也有许多人悔改信主，我就这样有了自满的心态。然而借着这两个姐妹不住的带导，我开始有从来没有过的哭泣。穆迪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曾经说，我再去讲道，讲章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真理，却有数以百计的人悔改信主。这样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 不用再多说，也就很清楚了。无论是摩西的助手、圣殿的工匠、以色列人的士师、新约的使徒们，都得被圣灵充满，因为除了神的灵，就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可惜这真理，或说这恩典，已经被人误解滥用，叫不少爱主的弟兄姐妹裹足不前。可是事实上，被圣灵充满还是神对我们要求的，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到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绝不可因意废时，反而应该急起直追，去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们得到的。阿们。第二方面，我们要谈被圣灵充满的误解。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没有其他的真理比被圣灵充满更被撒旦所混淆。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就本来是撒旦的拿手好戏，所以他对这个问题也照样的施展他的拿手好戏，不是叫信徒们对这真理敬而远之，就是叫信徒们习非成是，欲罢不能。所以我愿意在这里把这许多的理论整理出几项，略略的跟你分享，希望能够借着这些来作为借镜，也作为见解。首先让我们来谈五旬节派的偏执己见。五旬节派的弟兄姐妹把被圣灵充满和圣灵的喜混在一起，他们坚持每一个信徒在信主之后都应该有像五旬节一样的喜，并且必须伴有五旬节那天同样的征兆，就好像在哥尼流家中发生的，或是在以弗所的十二个门徒的经历一样。如果那个征兆，说白一点就是说方言没有出现的话，他们就会建议举行特别的聚会，为这件事迫切的祷告，强迫圣灵成就他们的愿望。他们甚至声嘶力竭，头昏脑眩，其实相当于自我催眠了，一直到他们能够说方言为止。他们相信这就是有没有受圣灵洗的唯一特征，只要一旦他们有了这个经历，就会自以为足够作为自己一生之久蒙福的记号。他们不明白神在圣经里的启示是递进的，自从以弗所的最后五旬节之后，除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之外，在书信里再也看不见灵洗的启示。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在前一讲已经大略的说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今天信徒所要经历的已经不再是圣灵的洗，乃是要被圣灵充满，不再是追求方言，乃是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的教导。圣灵充满可能有强烈的表显，也可能没有什么特殊的征兆，这全由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人不能强迫圣灵去做他所要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彼得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可是并没有说方言。同一章三十一节里，彼得、约翰被释放以后，回到那里，门徒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却没有说方言。使徒行传第八章十七节，撒玛利亚人信主以后，门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也没有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七节，保罗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没有说方言，他在方伯侍求保罗面前讲道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节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可是也没有说方言。所以简单的说，圣灵的喜和被圣灵充满实在是有不同的作为和功能，可是在教会开始的初期，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等到在以弗所的经历之后，才被分成普遍性的 和特殊性的作为。凡是有圣经神学知识的，或是明白神启示是递进性的，都会说阿们。接着我们来谈圣洁派的自力更生。圣洁派的弟兄们把圣灵充满和成圣相混杂，他们主张圣灵充满是成圣的转捩点，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获得。要获得的途径就是除去他们一切的罪，净化他们的心，并且致死他们的肉体。当他们做到的时候，那么圣灵和各样属天的福分就会自动的充满他们，特别是完全的爱和完全的圣洁。可是他们若是犯罪，或是一不顺服神，这样的福分就会丧失，而且甚至有失去救恩的可能。这样的教导不单单是破坏了救恩的确实性，也贬低了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大功。凡是高举本身功德性的努力，常会导致人灰心失望。事实上，属灵得胜的秘诀并不是在于自我的挣扎，而是要支取并且安息在基督的胜利里。历代之下20章21节到23节说到犹大王约沙法，他的得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只叫诗歌班走在军队前面赞美耶和华，敌人就自相击杀。所以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哥林多后书10章3节也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赞美主。第三个被圣灵充满的误解是凯西克的教导不明。凯西克英文是 Keswick。 凯西克的弟兄们把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混在一起。他们的教导是，只要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肯把身体当作活祭，让圣灵充满他，圣灵就会自动的占有他全人。他们如此这般的教导上千上百来聚会的人，作为灵命晋升的操练。斯可福曾经把不要叫圣灵担忧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作为被圣灵充满的消极条件，又把顺服、信心和祷告作为被圣灵充满的积极条件。恰乎 Sheffer 在他被圣灵充满的先决条件一文中曾经把这些条件简化为三点，就是不要担忧，不要消灭，要顺着圣灵而行。可是在我自己仔细的研读希腊文新约之后，发现这些都是满有圣灵的条件，而不是为了圣灵充满而有的。充满是一个动作，满有是一个状况。充满是为了工作和侍奉，满有是为了生命的丰满。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现在我就把这两项的区别一一的列出来，供您做参考。首先，充满是一个动词，满有是一个形容词。其次，充满是动作，是由上向内充入的，满有是状况，是由内向外满出的。第三，充满是为了侍奉的能力，满有是关乎灵命的长大。最后，充满是与恩赐和工作有关联的，而满有却是和信心及生活有联系的。当然，以上的比较并不表示他们两者之中毫无关联，虽然他们的性质和结果都有不同的范畴，他们的关联性却还是唇齿相依的。比方说斯提凡和腓力，他们拥有圣灵的丰满，以至于他们能过敬虔的生活，同时也在正道的时候大有能力，因为这两项圣灵的作为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也是为了让信徒属灵的生活和侍奉有果效。例如雨水对于植物的生长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但是植物并不是单单依靠雨水而成长，它的成长还需要空气、日光、土壤等等的因素。照样的，满有圣灵，就是圣灵在人内里的全然占有，也需要其他的条件相辅相成，而圣灵充满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充满和满有这两项圣灵的作为，在主再来的前夕产生了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是把圣灵的充满看作信徒属灵生命的最高峰，只要有人一旦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他就会自己相信他已经获得满有圣灵的丰盛，而且相信在他的生命中不再需要借着物性的祷告和真理的光照去追求灵命的成长和丰满。他们平常聚会的时候不注重神话语的造就，甚至有时候还不自觉地厌烦神的真理，认为仔细查考神的话语是一种繁琐，他们喜欢抄近路，只注重情感里的刺激，不在乎灵命的造就。他们祷告的时候能够越恍惚越妙，借着重复的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双手，有节拍的拍手等动作来自我催眠。这些动作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不可以，但是因为他们过度例行，常常看见有人不自觉地坠入自我催眠的巢臼中，甚至有人让邪灵趁虚而入。我个人在上海牧会的时候就曾经看见有信徒是这样的光景。这就是为什么有不少说方言的，他们的生活和属世的信徒没有两样，万事以自我为中心，夜郎自大，终日幻想着他们是天之骄子，看那些不说方言的都是属肉体的，甚至咒骂不说方言的丈夫是灭亡之子，真是非常的凄惨。另一种呢，只是将圣灵充满当作基督徒生活的座右铭，口口声声的向往着，天天自我陶醉着，或者说自我欺骗着，却藐视圣灵充满的重要性，也不知道圣灵充满是主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做工没有能力，侍奉没有果效，生活和理想脱了节，形成画饼充饥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能不能说圣灵充满的真理就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喜，满有圣灵是不同的。我们先前已经说过了，圣灵的充满本是神的大能，神要借着圣灵的作为，透过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成就他对永世的计划。这个作为不单单能叫人在侍奉主的事上有能力，也能够帮助人胜过人性的愚昧和软弱，赞美主。所有的圣灵充满，虽然有一些可能会有圣灵在个人身上明显的作为，却不一定每一次每一件事都随着一些超奇的现象或某种不平常的动作。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有时候能够拂芳草皱绿波，可是另外一个时候却能够穿林推古木，卷石下围颠。从来没有人会相信只有扬沙时的狂风才是风，而疏柳开花的春风就不是风。可惜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认为唯有刮天地惊山岗的表现才是圣灵的充满。事实上狂风和春风都是风，只是因为不同的原因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至于有不同的风量。圣灵充满也是这样。总之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只因为个人对基督的认识和归顺有差别，充满的程度也难免参差不齐。 圣灵充满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我们情感上的享受，虽然有的时候圣灵会激发我们的情感，叫我们满心喜乐，好像在《使徒行传》第13章52节所提到的样子。圣灵充满也不是为了基督徒灵命的完全，纵使被圣灵充满能叫我们有能力容易放弃世界，多亲近主，多为主而活，圣灵充满更不是为要清除我们肉体的劣根性。虽然圣灵能启迪我们的灵觉，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支取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圣灵充满乃是为了给予信徒能力，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引人归主，建立教会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分五方面来谈谈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头一方面就是被圣灵充满和侍奉。根据民数记第11章25节到27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代，神曾经把灵分给70位长老，叫他们可以和摩西、约书亚分担以色列人的责任。出埃及记第31章1到11节，神也用他的灵充满比撒列，叫他有聪明制造会幕里的各种器皿和器具。神的灵临到耶弗他、参孙等士师，为要他们拯救以色列人。神的灵临到扫罗和大卫，叫他们能够统治以色列家。神的灵也临到众先知，叫他们为耶和华说话。在新约里，路加福音第一章15节说到，施洗约翰是一位大有能力、得人如鱼的先知，他是被圣灵充满的。而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和67节也说到，以利沙伯和撒加利亚曾经被圣灵充满，为主作证。甚至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我们的主耶稣也需要神用高高他去成就父神的旨意。在《使徒行传》这一卷书里面，被圣灵充满这个词一共被提到了6次，除了最后一次以外，每一次都很准确地记载着那些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曾经为基督做过见证。就是在最后一次的经文里，我们也同样的可以确定安提阿的信徒透过他们的喜乐为主做见证。总之呢，被圣灵充满和侍奉的关系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被圣灵充满的目的第二方面，被圣灵充满和讲道。被圣灵充满的目的既然是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侍奉主等等，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被圣灵充满，就没有办法热心于传福音的事工，不容易在侍奉主的事上有亲切感，也很难有成效的牧养羊群、建立教会。圣灵的充满对所有神的仆人和神的工作的确有不可或缺的条件，难怪乎在门徒们还没有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之前，基督不让他们出去为他做见证。也因为这个缘故，门徒们在他们事工开始之前曾经为自己恳切的祷告，穆迪也同样的经历过被圣灵充满的重要性。在他的讲章《阻碍的力量》中有以下的几句话，说道：我活到如今已足够知道，若我不能拥有神之灵的能力在我身上帮助我去侍奉他，我情愿死去，胜过只是为了生存的缘故而生存。斯布珍也有类似的话说，让讲道的人将他的讲章烧掉，去依靠圣灵，若圣灵不帮助他，不如让他自己安静，让会众回家祷告，求圣灵在下主日会帮助他。接着，被圣灵充满的目的第三方面，被充满和信徒。刚才所讨论的并不意味着圣灵充满是唯有传道人可以拥有的特殊权利，圣灵充满乃是为所有的信徒。正如摩西在民数记11章12节所说的，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神也同样的应许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们的恩主曾经在圣殿宣告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的记载。总之，圣灵充满是赐给每一个人的，是为了叫人得益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节中所提到的会友，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同心合意祷告之后，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的话。这样呢，整卷的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圣灵充满是所有神儿女的特权。虽然在事实上不一定每一个信徒都会拥有圣灵充满，可是每一个信徒都应当被圣灵充满，做一个侍奉主有效的人。现在我们要谈第四个被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被充满和降临。关于为什么有些经文用降临，而有些用被充满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句子里有不同的主词。当主词是圣灵的时候，当然动词就要用主动式的降临、临到或者是浇灌。可是当主词是信徒的时候，信徒既然不能够自己充满，当然就需要用被动的语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被充满和降临是一件动作的两个观点。在旧约里，大部分经文的主词是神的灵，而在新约中，大部分的主词是信徒。这样，旧约自然会多用主动式，而新约就会多用被动式。可是当主词是圣灵的时候，就是新约也是照样的用降临或者是临到。简单的说，圣经并没有明确的指示，旧约中的圣灵只是降临，而在新约中才是充满。在原则上，圣灵在旧约和新约的作为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在程度上的差别，因为神的启示是前进的。感谢主。最后我们要谈第五方面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被充满和情感。圣灵的充满虽然能够影响并激发个人的情感，却不应该让这样的情感奔放向无疆之马，仿效庙宇或神坛里的鸡童或者巫师的作风。真的鸡童降鸡或者说上童的时候，的确有鬼附身叫鸡童跳动或者全身发抖，神志陷入半昏迷状态，口中发出和方言相似的异语，还需要桌头，就是一般所称的通译，来为他翻译。关于情感在属灵世上的光景，目前有两种极端的论调。有人认为人类的情感是属乎肉体的，是败坏的，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在属灵事工的范畴之内有份。基督徒的生活应当严肃地压抑着，不应该有任何情感上的冲动，否则他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情绪本位论者。另外有一些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放纵情感，忘却了他们是有理性的生存者。当他们祈祷或者是正道的时候，他们尽可能的催逼自己进入一种恍惚和幻想的情感之中，甚至想办法让自己的头脑空白，给魔鬼留地步，导致日后种种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到了一个阶段，不在乎自己生活动作是不是正常，只要自己能够陶醉在众皆浊而我独清的自命不凡里，自欺欺人，就自满了。 他们上了自大骗局的当，自己还不知道，简直是可怜又可悲啊。简单的说，以上两种无非是一个偏右，一个偏左，或者说是太过了和不及，两者都不合真理。情感、理智、意志都是神所造的，并且是神赐给人，作为人在心理上对自己所必须的功能。只要我们能按着神所规定的尺度来使用和发展，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凡是正常的基督徒都应该平衡地发展这三方面的功能，不让心理状态有偏差，导致精神上的问题。特别对圣灵的充满，正常的现象不是把理智和意志都打入冷宫，让情感单独的胡天胡地，而是叫理智更合理，意志更坚定，情感更升华才是。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